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8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国际刑事法院星期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因为涉嫌参与绑架乌克兰儿童而犯有战争罪。美国总统拜登说，他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是有正当的理由，但拜登提到美国并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鉴于美国过去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反感，美国官员似乎不愿意公开欢呼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美国在1998年在联合国投票反对设立该法院的仅有的7个国家之一，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伊拉克、以色列、利比亚、卡塔尔和也门。乌克兰和美国一样，亦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但是乌克兰已经授予了该法院对他们领土的司法管辖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便说，这个是历史性的决定，历史的责任将从这里开始。恐怖主义国家的元首和另一名的俄罗斯官员已经正式成为战争罪的嫌疑人。驱逐乌克兰儿童就是将他们的几千名儿童非法转移到俄罗斯的领土上。人权观察国际司法部副主任阿拉说，对于俄罗斯军队自从2014年以来在乌克兰犯下的罪行的很多受害者来说，这个是重要的日子。俄罗斯亦都唔系国际刑事法院嘅成员国，并且一再表示唔承认该法院嘅管辖权。克里姆林宫嘅发言人话，国际刑事法院提出嘅根本问题令人愤慨，而且系不可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冇自己嘅警察部队或者其他方式嚟到執行逮捕，但系逮捕令能够迫使国际刑事法院嘅成员国逮捕普京，前提系如果佢哋系前往呢啲国家嘅话。有法学教授表示，对普京下达逮捕令之后，如果他想出国旅行，这个肯定会抑制他的旅行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莫斯科会晤，并且随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之前，白宫拒绝了北京提出的在乌克兰停战的提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这次会议发出某种形式的停火呼吁，他们会感到担忧。虽然停火听起上来是不错，但是他实际上认可了俄罗斯在当地取得的成果。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星期五较早时候说，与习近平的会谈可能会产生解决乌克兰战争的新方法。他相信他们的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将会交换对那里局势的评估，他们将会看看在此之后会出现什么想法。科比说，停火可以为莫斯科提供机会，为未来对乌克兰发动更有效的进攻做准备。他说，这个时候停火不符合乌克兰的利益，而且将会违反联合国宪章，因为这个将会剥夺人对俄罗斯非法侵入乌克兰的认知。泽连斯基谨慎欢迎北京的参与，他说成功将取决于行动而不是言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五说，土耳其政府将会着手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为芬兰在瑞典之前入盟系铺路。在宣布这项突破之际，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访问安卡拉，并且会晤了埃尔多安。十个月前，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没多久，芬兰和瑞典都放弃了几十年的不结盟的政策，提出加入北约的申请。按照北约的规定，现有的30个成员国必须一致同意才能够吸收新的成员国。目前拒绝批准这两个北欧国家入盟的只有土耳其和匈牙利两国。土耳其政府指责瑞典和芬兰对土耳其所认为的恐怖组织过于软弱，但对瑞典表达了更加强烈的反对意见。埃尔多安在会晤了尼尼斯托之后，在安卡拉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在落实三方谅解备忘录方面，他们看到芬兰采取了切实和具体的步骤。他还说，考虑到这种对土耳其安全的敏感性，并且基于按照芬兰加入北约的议定书所取得的进展，他们决定在他们的议会启动批准的程序。在埃尔多安表示同意后，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现在可以送交土耳其议会。埃尔多安的政党和他的盟友掌握着议会多数，预计议会将会是计划在5月14号举行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之前批准芬兰入盟。埃尔多安就土耳其是否愿意考虑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时候说，这个将取决于瑞典将要采取的扎实的步骤。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星期六说，印度和中国在喜马拉雅山脉西部拉达克地区的局势脆弱而且危险，一些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得非常靠近。2020年年中，双方在该地区发生冲突，造成至少24名士兵死亡，但是通过几轮的外交和军事会谈，局势已趋于平静。去年12月，拥有核武器的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在未划定边界的东部地区爆发暴力事件，但是未有造成任何人死亡。苏杰生在今日印度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面表示，在他看来局势仍然非常脆弱，因为他们在一些地方的部署是非常接近，因此在军事评估当中非常危险。他说，在根据他与中国外长2020年9月达成的原则协议解决边境争端之前，印中关系无法恢复正常。他说，中国人必须兑现协议，而他们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一点。苏杰生说，虽然双方的部队已经脱离了很多地区的接触，但两国仍然是正在就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消息人士星期五对路透社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将在3月24号至30号访问中国。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格奥尔基耶娃将会在3月26号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论坛上发表主旨的演讲，并且3月30号在海南琼海市博鳌镇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消息人士补充说，他在那里还将会参加一些会外活动和与当局的双边会议。格奥尔基耶娃访问北京之前，中国新的领导的团队在本月较早时候的全国人大会议后上任，其中包括新任总理李强和接替刘鹤成为中国最高经济官员的副总理何立峰。格奥尔基耶娃一直是向中国施压，要求他们更加充分地参与为从北京大量借款而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并且组织了一次主权债务的圆桌讨论，其中包括2月份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金融领导人会议期间的中国官员。美国之音的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3月16号发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宣布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在国务院港澳办的基础上升格为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意味着日后港澳事务由党中央直接负责。有政界人士认为，目前北京的治港方针已经偏离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有关改革将会导致一国两制是加快变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的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在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基础上组建，作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承担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方面的调查研究、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职责。改革后意味港澳事务以后会由党中央直接处理，不过就会保留国务院港澳办的牌，即是所谓的一个机构两个牌。香港开放杂志前执行编辑蔡永梅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于这种安排并不感到意外，认为符合中共的规律。
形式它还是要保留，比如说我们觉得一国两制已经没有了嘛，但是
蔡永梅说，即使国务院港澳办升格为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但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是要保留。例如说，现在大家觉得一国两制已经不存在，但是它仍然是会保留一国两制这种形式，但是实际上就是名存实亡。共产党一贯都是这样的了，好似只要保留翻个名就冇违反规定，呢一种系中共嘅传统，名义上嘅东西佢永远都系会保持噶。港澳办同日发声明，形容改革充分体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港澳一国两制实践嘅高度重视同埋深切关怀，亦充分体现中共中央坚持同完善一国两制嘅决心同埋意志。有利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上个月在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上审议通过。方案提到改革目标是要构建完备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1978年成立的港澳办最近一次体制调整是在2020年由副国级的时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兼任港澳办主任，原主任张晓明改任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维持正部长级身份，改动实际上将港澳办升格。中共中央同年亦都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取代2003年设立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并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担任组长，夏宝龙就担任常务副组长。香港理工大学原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过去十年北京逐步加强干预香港事务，今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只是将这些改变制度化。
如果根据基本法的话，除了国防外交，其他事情谁都不管得。中联办都是扮演这个联络角色，近这十年的做法就已经逐步蚕食香港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到了2019年之后，港澳办、中联办特区政府已经确认他们有监督权这样。其实基本法名存实亡，已经中联办、港澳办直线地去干预香港事务，再加上国安处，已经事实上就香港失去了个自主了。所以他现在这个做法只不过将进一步确认了他，或者在制度上成立了他。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认为，最新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是以党代政，同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背道而驰。他说，港人最关注的并不是港澳办公室归中国国务院定是中共中央管，而是中央对香港的工作方针是不是偏离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
不要里面违反基本法第五条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是否按照基本法所规定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双普选，保障我们香港人的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罢工、出入境的自由等等。如果真真正正完整地准确地按照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来做的话呢，其实我不理你挂什么招牌的，最重要就是你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要变。
近十年来，北京一再强调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刘梦红认为，这一点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存在基本矛盾。现在港澳事务由党中央直接负责，肯定会加快香港的蜕变。
终归就是要将香港的一国两制蜕变为一国一制。香港原先是对台湾一国两制做示范的嘛。1983年呢，邓小平他说，两岸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还是由台湾自己来管。原来港澳事务是由国务院即是政府的职能来到去管的嘛。现在你变成由党管香港，你估台湾同胞会不会接受这个一国两制
呢？至于为什么过去十年北京会改变治港方针，刘梦红以跌入意识形态的陷阱来到解释。
现在就重新强调意识形态，用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来到改造香港，是一左二择咯。这个就为什么香港 会向下沉沦呢？这个就根本的原因咯。所以邓小平曾经在31年前的决策南方的讲话当中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那我认为一国两制更加是要防止左。
开放杂志前执行编辑蔡永梅估计，改革后北京介入香港事务会更加明目张胆，但是由于香港在经济上对中国仍然很重要，北京在跨越底线的时候必然会经过计算，不会轻举妄动。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的居住环境一直是非常之挤迫。联合国3月初发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审计结论关注居住权作为人权其中一种，建议香港政府增建租住公屋和降低公屋申请的门槛。特首李家超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兴建组装合成的简约公屋，以缩短公屋的轮候时间，但是简约公屋的成本可能比传统公屋更贵，加上选址问题引起各界反对。民主党星期四公布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60%受访者认为简约公屋不符合成本效益。主席罗建熙批评当局施政欠讨论的空间，预计简约公屋前期工程拨款将会获得通过。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很多基层市民的居住环境又贵又细。据港府统计处今年一月中公布的居于分间楼宇单位人士俗称全香港劏房户统计报告显示，根据2021年中期人口统计，全香港现时大约有107,371个劏房，同去年房委会长远房屋策略所公布的数字差不多，但是对比2016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明显增长接近 17%。调查显示，平均一个单位被分间成 3.2 个劏房，现时全香港大约有214,000人居住在劏房，租金中位数由2016年的4,500港元，即接近577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5,000港元，即超过640美元，尺租中位数高达42港元，即接近5.4美元，对比全香港的尺租中位数25港元，即大约3.2美元，劏房的尺租贵接近70%。据房屋署今年2月中公布的最新公屋轮候时间，较上一季轻微下跌 0.1 年至到 5.5 年，对比当局承诺的3年上楼，即轮候3年可以获分配公屋，实际轮候时间长接近一倍。联合国3月初发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审计结论关注香港人的居住权作为人权的其中一种，建议港府增建租住公屋和降低公屋申请门槛。特首李家超去年10月发表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兴建组装合成的简约公屋，以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但是简约公屋的成本可能比传统公屋更加贵，加上选址问题，部分位于偏远地区欠缺交通和生活设施配套，部分位于市区商业发展区，引起附近中产居民关注交通设施等配套不足，各界反对简约公屋的意见不绝。在一片争议声中，立法会财委会星期五，即3月17号审批首期简约公屋拨款，涉及的款项超过149亿港元，即超过19亿美元，预料在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全力催票，加上清一色的立法会议员，首期简约公屋拨款会获得通过。简约公屋首期拨款通过前一日，民主党星期四，即3月16号召开记者会，公布该党今年2月20号至到3月15号以语音电话访问803名香港市民的简约公屋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57.9%，即接近60%的受访者表示同意简约公屋的造价和传统公屋相若，不符合成本效益。民主党副主席莫建成表示，结果反映市民认为简约公屋这一项临时舒缓措施的造价过高，不符合公众期望和成本效益，但在现存的立法会组成下，他相信很大机会获得通过首期拨款。
看到一件事呢，就其实呢市民对于造价是会有意见在这里，亦都呢是不过在即听日在現存的立法會嗰個組成之下咧，咁我哋相信咧第一批嘅即係個撥款咧就應該會係通過嘅機會都好大。咁但係我哋都係希望政府了解到咧，係民意都覺得個造價比較偏高嘅情況之下咧，希望佢可以係咧喺嚟緊去做第二批或者其他嘅決定嘅時候咧，係能夠咧係再進一步咁樣咧去了解一下點樣可以縮減嗰個成本，或者係。会不会用其他方法去取代这个简约公屋的？
莫建成表示，调查显示 58.6% 的受访者同意港府应该加快兴建传统公屋，而不是以简约公屋解决房屋问题。莫建成表示，结果反映市民认为简约公屋并不是解决香港房屋问题的合适方法，治标不治本。要处理劏房问题或者压缩轮候公屋的时间，港府应该加快收地兴建公屋。莫建成又认为，简约公屋落成之后5年就清拆，即使部分建筑配件重用，亦都难免造成浪费。另一方面，要市民一搬再搬，不断重新适应生活环境，亦都造成困扰。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表示，目前简约公屋选址最大争议是九龙东的启德市区用地，令到附近居民有很多担忧。他认为政府不应该只是用情感勒索要求当区居民接受，他觉得政府的做法不理想。
啟德的選址是比較大爭議的，亦都有它是市區的公屋，所以是市區的簡約公屋，附近亦都有一些已經起了的住宅，政府亦都曾經有一個長遠的規劃，就是那裡是會變成一個 CBD2， 所以令到附近的居民其實是有很多的擔憂，我覺得這個政府是應該真的去 address 那些市民的擔憂，而不是純粹去情感勒索他們，就是其實市民很慘的，住劏房很慘，即我想啟德住緊附近嘅人，其實佢哋唔係需要一種情感勒索，就係、叫佢你幫下手啦，即係其他人好慘，你係咪好自私啊？即係我覺得嗰個做法係唔理想的。
對於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針對星期五立法會財委會討論簡約公屋撥款全力催票，羅建熙分析，北京一直認為香港最核心的民生問題就是住屋問題，認為簡約公屋可以短期內暫時處理，但是羅建熙認為香港房屋供應頭輕尾重的問題早在10年前已經出現，簡約公屋對解決房屋問題幫助不大。
阿習主席都成日會提，即係香港我哋都要處理好民生嘅事項咁樣。咁所以我諗呢一個部分就係佢哋認為民生嘅事項一路以嚟其中一個最核心就係房屋問題啊嘛。咁佢哋覺得呢一個係短期暫時處理住先嘅一個方法嘅時間，咁可能就會比較緊張啲啦。但係即係我自己亦都會有一個覺得需要注意嘅地方係咩呢？就係、其實今次佢哋講呢，就係話簡約公屋就係幫手去令到一個頭輕尾重嘅情況咧，就可以得到舒緩。但係其實頭輕尾重嘅情況喺差唔多10年前已經講緊嘅，理論上而家係應該已經係尾重嘅時間嚟嘅，唔應該係而家都繼續係頭輕尾重。呢種咁嘅頭輕尾重持續咗咁多年嘅時候，咁究竟係咪真係今次有一啲咁嘅過渡方案就可以令到呢個頭輕尾重係得到解決呢？其實我是仍然是有一個疑惑在這裡。
羅建熙又表示，目前香港社會欠缺的是對政府施政的討論空間，他批評政府沒有足夠時間給市民討論簡約公屋的造價和選址等問題，一切好像快刀斬亂麻。他認為如果有充足的討論空間，市民可能更加容易接受政府的方案。
政府由他推那塊地去到他在立法會第一次過公務小組是10日的時間，大家都沒有時間去討論究竟這個是不是一個最適合的選擇，是不是最適合的方法去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現在就已經要上財委會了。其實市民如果你說有空間去討論的時候，可能大家會覺得是的，大家出來的結果就是願意去接受我們給多少錢，然後我們做一個臨時的措施，我們去解決一個短期的問題，而我們又相信政府有些數據出來，長遠的問題 是可以因為有個短期措施咬一咬頂一頂攞一浪做一個緩衝，然後解決到，可能會是這樣的結果，但是很可惜我們現在沒有一個這樣的討論的時間，所以個結果就是很多有抱有一個懷疑啊，或者覺得可能是不是一個真的不是最好的方法，會不會有其他好的方法，這些的市民他們的聲音其實是沒有辦法可以進入到個討論裡面，沒有辦法進入到個政策的討論裡面。
對於聯合國建議港府增建租住公屋和降低公屋申請門檻，羅建熙表示，港府曾經稍為上調申請公屋的入息門檻，令到月入最低工資的人士都有機會申請公屋，但是他認為港府多年來都沒有因應社會和經濟環境轉變檢討申請公屋的門檻。
因為對於很多基層市民來講，其實很多的家庭他們是很想兩個都出去做事，即是雙親都出去做事，然後就等仔女可以可能例如是阿婆阿嫲阿公就去照顧，那就令到家庭的收入是會比較好一點。但是有時候當他們去申請緊公屋的時間，一個四人家庭他那個入息的限額呢，其實就會令到他兩個一起做事的就都會不時會出現一些什麼問題，而令到其中一方可能其中阿爸或者阿媽他們就自己不做事就留在家裡湊仔咁樣啦。即當然咁樣對於家庭，即有個父母其中一方喺度湊仔，可能未必係一件好壞嘅事。但係即我諗呢一個選擇其實應該交翻俾嗰個家庭，而唔係因為有一個公屋嘅政策而佢排隊要排六七年。咁佢呢六七年之間咧，咁就被逼只能夠一個人出去做嘢，就唔可以兩個一齊去供養個家庭。咁我諗呢個選擇係應該留翻俾市民。
对于中联办针对简约公屋拨款全力催票，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一种现象体现香港的全面回归，不容许议会内有反对的声音，即使是清一色的议员。不过钟建华强调，就算港府能够解决香港的住屋问题，不代表能够解决香港人追求民主的政治诉求。
好體現到北京嗰種管治嘅心態，乜嘢都高度一致就贏最好噶嘛，係嘛？最緊要冇雜音啊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我依家見唔到立法會裏邊會過唔會有乜理由過唔到政府呢個咁離譜嘅撥款，同埋一個咁冇長遠意義嘅計劃。但係即係佢仍然都要中聯辦搞呢樣搞嗰樣幫手咧，似乎都係想連僅有嘅反對聲音都歸邊，咁啊令到整件事咧好似係大家一致成個社會嘅共識咁樣。佢而家就要創咗一種咁嘅共識咁嘅所謂啊，令就算唔係真係共識，都令到有人哋可以覺得係共識，可以喺宣傳上話係共識，可以俾文匯大公大唱呢個達到社會共識啊嘛。咁所以我覺得玩法就係咁樣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国和台湾政府星期四同步公开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轮谈判摘要，除了让外界了解双方的谈判内容和进度之外，亦都可望在五个彼此在一月面对面谈判已经达成共识的五个早期收获的议题上签署协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个声明当中说，在拜登、贺锦丽政府致力于对贸易协定谈判保持最高级别透明度的承诺下，该办公室公布今年1月14到17号在台北第一轮谈判当中美方提出的方案。声明说，谈判摘要详述了美方在几个章节当中提出的建议，包括关务管理、贸易便利化、良好的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监管、反腐和中小企业等议题。声明还提到，这个谈判在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主持下是进行，这些谈判摘要实现了依据2022年8月建立的贸易授权，双方追求通过一个雄心勃勃的贸易倡议来到加强并且深化彼此贸易关系的共同的承诺。此外，声明都指出，一些贸易谈判的进行是依据美国受台湾关系法、美中联合公布和六项保证指引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这个星期在华盛顿智库东西方中心的一场演讲当中亦都提到，美国在与印太地区13个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协商印太经济框架协议的时候，亦都同时与台湾启动了类似的21世纪贸易倡议，这个将会加强美国与有一个主要地区伙伴的商务关系。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同日发布的声明说，美台自从去年6月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以来，是已经历经多次视讯会议和去年11月今年1月的两次面对面会议，双方在关务管理、贸易便捷化、良好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和中小企业等五项的议题进行充分讨论。声明说，五项的议题的谈判进度良好，内容对于强化政府治理、增进行政透明、尊重民间社团等方面与台湾目前相关的政策方向是一致，相互吻合。 台灣嘅中央社引述不具名台灣行政院官員嘅話報道，由於各界關注呢個倡議嘅進度，因此台美共商喺簽署協定前分別對外說明談判內容同埋重點。喺倡議一共12個議題當中，由於雙方喺上述5項議題已經有共識，因此亦都有望先簽署行政協定。至於行政協定嘅簽署時間，官員話目前雙方係仲係就最終嘅文字進行溝通。等文字确定后就会安排签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月中派出了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贸易代表特里麦卡廷，率领美国政府机构和国会共20多名的代表到台湾参加谈判。台湾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当时在谈判后在记者会上即表示，双方在5项议题的多数条文已经达成共识，少数条文待通过视讯会议协商后可望在几星期内签订协议。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原先包含贸易便利化、监管措施、反腐、中小企业、数字贸易、劳工、环境、农业、国营企业、法规和非市场行为等11项的议题，在两次谈判后新增服务业国内规章一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在美国国防部以人工智能软件成功试飞 F-16 战机之后，中国亦都传出用人工智能在一日之内设计战舰，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领域的竞争白热化。美国官员说 AI 将会是未来美军和中国对抗以速度取胜的关键，而美国在这个领域遥遥领先于任何国家。美国军事部门官员警告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可能推行极权主义扩张。美国国防情报局去年11月刚刚成立的中国任务组的主管杜格韦德星期二在一场网络对谈的活动上说，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目的在于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这需要各国的警觉。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中国有能力使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来到确保他们对公民有很强的监控的覆盖，无论他们是中国公民定是向世界各地的其他政权出口这些技术，这些政权利用人工智能来到实施极权主义控制。韦德说，世界需要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极权主义政权和那些真正优先考虑个人权利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间作出选择。美国2022年国防战略将因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构成的与日俱增的多领域的威胁列为头等要务。五角大楼信息技术官员说，在21世纪的战争当中，怎样让军队的硬软件是最大程度调动和利用将军事数据是速度取胜决战中国的成功关键，这个、都是人工智能的优势所在。在过去的一年里面，配备人工智能软件的俄罗斯无人机一直侵扰乌克兰领空，这亦都促使美军考虑怎样在未来在有可能的美中军事对决当中是使用人工智能。美国国防部首席信息官约翰·谢尔曼3月9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说，要在应对中国的战役当中确保敏捷快速地在数字环境当中移动。他说美国正在从俄乌战争当中总结观察到的经验，并且研究怎样因应中国的情景，说无论是卫星通讯、网络安全定是电磁频谱作战，速度将会至关重要。 AI 人工智能已经用于军机的军舰的测试和设计。最新的报道说，五角大楼和中国解放军都已经成功测试以人工智能机械人是驾驶军用飞机。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高级研究计划局是以人工智能算法软件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多次成功试飞一架 F-16 战斗机的测试的机型。美国国防部在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些飞行证明了人工智能可以代理控制整个战斗机，并且提供了宝贵的实时飞行数据。为了保险起见，飞机飞行的时候配备了飞行员以应对突发情况，不过在全部测试期间，这一架的喷气式飞机都是处于多项人工智能算法的控制之下。美国国防部说，测试一切顺利，这些算法是由五角大楼的空战演进的项目开发和测试。这个项目始于2019年开发可信可扩展人类级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作战能力，目标是人机协同运战。 无独有偶，中国亦都喺度飞行等嘅军事嘅领域，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入推进。中国研究团队三月发表报告话，人工智能自主控制嘅无人机喺模拟空战当中战胜咗人类操纵嘅无人机。报告话，人工智能技术驾驶嘅无人机可以保持主动，并且成功预测人类飞行员嘅意图，成功击败对手。此前，中国船舶设计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在今年2月发表论文，说人工智能的设计程式只是用了一日时间就设计出一艘的战舰，完成了人类使用最先进的电脑工具需要一年才能够完成的工作。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激烈，一些调查显示中国在人工智能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一些指标上已经领先美国，这又引发了美国各界对于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落后于中国的紧迫感。前美国空军首席软件官尼克拉沙扬曾经在2021年因为不满五角大楼技术转型缓慢而公开辞职，他对英国金融时报说，在未来15到20年当中，美国是并没有与中国竞争的一丝机会。不过美国国防部近期新任命的美军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官员克雷格·马特尔对这个讲法并不赞同，他在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说，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一点都不落后于中国，他说在技术能力方面美国比任何人都要遥遥领先，就人才来讲美国也是比任何人都遥遥领先。但是马特尔警告说，中国正在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和高质量的计算上加倍努力，美国有高质量的计算能力，但是美国需要加倍努力才能够将数据的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自从人工智能解答程序 ChatGPT 自从去年11月横空出世之后，他们的技术的基础大型语言模型也都将应用于军事的领域。美国官员说，美军将会建立内部的 GPT 生成型与训练变换模型系统，令到人工智能的运用更为便捷。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兼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官比尔·斯特赖恩说，大型语言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在美国军事应用的一个飞跃，将会大幅提高人工智能在美军当中的使用。他在星期二的一场网上讨论会上面说，他们需要大量的资源来到训练，但是一旦训练好，他们将会成为与特定领域相关的知识来源。他说，这些大型的语言模型提供一个完全自然的界面，使任何人都可以是与之交流，搜索内部的知识而获取信息。美中两国都将对方视为头号军事竞争对手，并且日益将人工智能视为军事竞争的关键资源和武器。军事人士说，五角大楼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终极目标是在海陆空和网络空间，将人工智能连接所有的平台，让军舰、军机等装备和军人成为最快的射手。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不断加码。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202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军方每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系统和设备投入可能是高达16亿美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021年宣布，五角大楼未来五年每年将会投入15亿美元用于加速人工智能应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中国科技公司百度星期四发布了自行研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文心一言，但这款被外界期待已久的产品似乎未能够达到预期。百度的股价在发布会进行的同时开始大跌，最多的时候下跌了近 10%。 百度总裁李彦宏在发布会上未有现场展示文心一言的能力，而是播出了几段事先录制好的演示片段。此外，文心一言依然不对公众开放，只是从星期四开始允许一部分被挑选的用户进行测试。中国网络上对这场发布会的反应是以负面为主，百度被批评优先考虑追求赚钱而不是完善技术。不少评论人士直言，这款的产品完全比不上美国 OpenAI 研发的 ChatGPT。而这场缺乏现场演示的发布会亦都令到很多网民将文心一言讽刺地叫做 ChatPPT。 今年年初，美国人工智能工作室 OpenAI 发布的聊天机械人 ChatGPT 因为他们强大的对话和写作能力而引起全球关注。在 ChatGPT 的热潮正盛之时，百度在2月7日宣布将会很快发布自己研发的类似的机械人。 《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话，百度为民生一言投入咗上百名嘅员工，以保证该产品能够喺3月16号嘅发布会上对外展示。其他部门嘅员工同埋资源亦都被临时系俾民生一言嘅开发使用。喺星期四嘅发布会上，百度总裁李彦宏自豪咁话：，百度系全世界科技大公司当中第一个发布类似 ChatGPT 嘅企业，早于亚马逊、谷歌、面书嘅母公司 Meta 等。美国同中国正在科技领域展开竞争，但是李彦宏强调，民心一言的研发与地缘政治比拼无关。他在北京的发布会上面说，民心一言不是中美科技对抗的工具，而是一代一代百度技术人员在追寻他们让科技改变世界的一个梦想当中的自然的结果。从公众的反应上看，星期四的发布会并没有是给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从头到尾，李彦宏分别展示了民心一言在解释中文词语、撰写商业文案、计算数学公式、生成短片等方面的功能，但是未有一个是现场完成的。相反，百度播放了几段提前制作好的录像，李彦宏跟着录像是进行解说。有时录像的进度会超过李彦宏的解说，这个导者某些时候李彦宏还未有是给出指令，演示就提前开始。民心一言的发布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普遍引起了批评。有微博科技博主写话，民心一言居然是播放的录像的视频而不是现场演示，看来百度信心不够。虽然现场操作民心一言会有一定风险，但更能体现对产品的信心，这个录制视频就直接是点击走过场，没意思。发布会进行的同时，百度港股开始下跌，最大跌幅达到了近 10%， 在当日的交易截止时间跌幅是 6.4%。一个网民写话，百度在令人失望这件事上从来都没有令人是失望过。李彦宏自己也承认民心一言还有进步的空间，但他指出发布的意义是在于满足市场的需求。他说从他自己内测的过程当中是体验到的民心一言的能力来讲，确实都不能够讲话叫做完美，但为什么要今天发布呢？因为有市场需求。这样的讲法同样引起了网民的不满。有网民话，一定要系急住抢跑，眼里边只有市场同埋钱。虽然批评声系不断，但系民心一言仲系受到一啲嘅表扬。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主编胡锡俊点评话，喺美国公司 OpenAI 再度创新，引领全球风尚。佢企喺人群当中为自己国家有啲着急嘅时候，民心一言真系好似宣布咁样，系迅速系企咗起嚟，喺中文世界开辟出竞争嘅新战场，同有啲欣慰噶。他还鼓励中国人支持国产的科技，以反击来自西方的限制。他说他们每个人每支力量都是民营高科技公司营商环境的一部分，让他们都成为他在不断优化的促进的因素。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去年签署的芯片禁令影响到百度对民心一言的研发。虽然已经举办了发布会，但是民心一言还未完全对公众开放。百度宣布从星期四起，一部分被挑选的用户将能够是对产品是进行测试。百度未有宣布完全对外开放的时间。美国之音还未有办法对民心一言是否有审查和怎样应对敏感词是进行测试。不过百度的人工智能图片生成模型去年8月被发现拒绝生成与天安门有关的图片。美国之音的测试发现，百度更新了敏感词库，拒绝生成任何与四通桥有关的图片。去年10月，一名抗议者在北京四通桥上贴出了反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新冠清零政策的横额。在中国开发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与中国严格的网络审查并存。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爆发嘅美国南北战争系一场关于各州是否有权退出联邦嘅斗争。当时嘅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坚信各州冇咁样嘅权利，并且因此向试图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宣战。林肯对南方宣战的唯一原因是要捍卫联邦的统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解放南方黑奴亦成为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林肯本来想将奴隶问题置于战争之外，他担心奴隶问题的介入会削弱北方斗志，因为很多北方人愿意为联邦统一而战，但是不愿意为解放奴隶而战。此外，林肯仲需要保住尚未退出联邦的四个奴隶州的支持，他们就是德拉瓦、肯塔基、马里兰和密苏里。林肯不敢担保如果宣布战争的目的是要解放奴隶，是否会失去这四个州的支持。起初林肯仲能够执行这个政策，但是为了捍卫联邦统一而进行的战斗很不顺利。在南方邦联腹地维吉尼亚，北方没有打赢过任何一场重大战役。为了保证战争能够继续得到支持，林肯被迫承认奴隶问题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1862年9月22日，林肯宣布了有关南方反叛州奴隶命运的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并且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宣言这样说：我阿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和陆海军总司令，在此宣布，1863年1月1日起，所有背叛美国联邦的各州境内的奴隶一律成为并永远成为自由人。美国政府包括陆军和海军都将承认并保护这些人的自由，不会对他们为取得真正自由做出的努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基于政治原因，宣言不适用于依旧忠实于联邦的各州的奴隶，亦不适用于维吉尼亚的洛福克和路易斯安娜的新奥尔良附近地区的奴隶。大多数反对蓄奴的领袖都对这份宣言拍手称快，他们等待这份文件已经很长时间了。不过亦有一些人感到不满，觉得宣言不够彻底，只是解放半州的奴隶，没有解放所有奴隶。林肯解释说，解放奴隶宣言是战争之举，他行使的是战时统帅的权力，因此只对敌方领地有效。林肯承认他个人相信奴隶应该一律得到自由，但是他认为宪法没有赋予他解放所有奴隶的权力，他希望能够在和平时期逐步加以解决。林肯解放奴隶的政策受到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赞赏。英国对美国的南北战争格外关注，因为北方海军封锁港口，切断了南方的棉花出口，英国纺织业从而失去原材料，很多工厂被迫关门，数以万计的工人失去工作。对美国内战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的英国政府，对这场战争越来越感到担心。最后1862年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英国领导人表示出面干预的时机已经到了，他们打算帮助调解美国的这场内部争端。英国打算提出一份和平协议，使北方承认南方的权利，如果北方拒绝的话，英国就准备承认南方邦联的独立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林肯要宣布解放南方的奴隶。突然之间，美国内战的性质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战争不再是一场关于南方权利的斗争，而变成了一场涉及人类自由的斗争。英国人坚决反对奴隶制度，一听说林肯宣布解放奴隶，他们立即转移支持林肯和北方联邦，原本打算提出的和平协议亦胎死腹中。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使南方失去了英法两国的承认。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美国总统林肯宣布解放奴隶，使南方失去欧洲国家的支持。解放奴隶宣言亦使南方火冒三丈。南方各大报纸纷纷对林肯发起攻击， 指责佢企图喺无法武力占领嘅各州掀起一场奴隶起义，仲话解放奴隶宣言系鼓励奴隶去谋杀白人。针对林肯发表的解放奴隶宣言，南方邦联议会提出了好几项决议案，其中一项决议提出将所有从北方捕获的黑人士兵都变成奴隶，另外一项决议提出将率领黑人士兵的白人指挥官一律处决，甚至有些南方议员提议凡是发表反对奴隶制度言论者一律判处死刑。北方大多数人都对解放奴隶的新政策拍手称快，但是亦有人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更多的奴隶州退出联邦，这些州会转移加入南方邦联，另外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迁往北方会抢走白人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原因，1862年是国会选举年，当时民主党是反对党，民主党领袖认为反对解放奴隶的新政策可以增加民主党候选人胜选的机会。民主党人说这个政策刚刚证明政府掌握在反对奴隶制度的极端分子的手中。林肯虽然1862年9月22号就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但是他说要等到1863年元旦才会签署生效，这个就给了南方各州100日的时间，如果不结束反叛就要对奴隶制度的废除。有些人以为林肯会在最后一刻撤回解放奴隶宣言，他们不相信林肯会在这么极端的法案上签字，他们指出新政策只会增加南方的斗志，使内战持续更长时间。另外一些人指责说解放奴隶宣言根本不合法，他们提出美国宪法没有赋予总统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权力。林肯就此做出回答，他说我认为宪法赋予了战时统帅特殊的权力，你最多只能够说奴隶是财产，根据战时法令任何财产不论是敌方还是友方在需要时都可以拿走。1863年元旦前夕，一位国会议员问林肯是否仍然计划签署解放奴隶宣言，林肯回答说我已经立定主意一定要签，我决心已定，我们要摆脱困境别无选择，不过虽然我职责明确，但是我还是感到有点难过，我希望民众能够理解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愤怒，而是为了更高的利益。元旦早上林肯十分繁忙，根据传统总统在元旦这一日要开放白宫，祝参观者新年快乐。最后一个来访者离开之后，林肯回到办公室，他提笔签署解放奴隶宣言前停顿了一下，这么说我这一生都没有好像签署这份文件时这么肯定自己是正确的，我一整日都跟人握手膊头都酸了，人哋睇到呢份文件嘅时候，一定会话佢肯定好犹豫，但系无论点样，呢个纸仲系要签嘅。讲完呢番话，林肯挥笔喺文件下方签上咗自己嘅名，发布咗美国历史上最伟大嘅文件之一。
而家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正在看世界杯足球比赛。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long shot 以及 to catch a break.
Larry, 世界杯终于开始了，你觉得哪个会拿冠军啊？美国队有没有机会啊？
I don't think so, Li Hua. The U.S. usually doesn't have one of the best teams.
哦，点解你咁冇信心噶？美国队虽然唔系夺冠热门，但系都有机会噶。
Well, I guess it's possible, but the U.S. i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A long shot? 咁系咩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a long shot when it isn't very likely.
哦 ，a long shot 就系可能性好低嘅事。你觉得虽然从理论上嚟讲，美国队同其他所有球队一样都有攞冠军嘅机会，但系讲起实力，美国队攞冠军嘅可能性就好低。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Carolyn's dream has always been to move to Hollywood and become a famous movie star, but that'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冇错，做电影明星真系冇咁易噶。诶 ，Larry， 你以前有冇踢过足球噶？
Sure. Lots of Americans play soccer when they are kids. I dreamed of becoming a professional player, but I always knew that was a long shot.
你讲得啱，我哋唔能够俾人生设置一堆唔现实嘅目标。诶，话又讲翻嚟啦 ，Larry， 你觉得到底边个可以攞走今年嘅大力神杯啊
？Well, Brazil always has a really talented team. I'm sure that they have a good shot at it this year.
A good shot？ 呢个系咪同 a long shot 相反？表示好有可能嘅事。
Exactly.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friend Edmund has been doing really well at his job lately, so he has a good shot at getting a promotion soon.
你觉得佢可能会升职？咁升到几高啊？会唔会升到公司嘅副总裁啊
？No, I don't think he'll get that good of a promotion. Vice president i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原来系咁 ，Larry， 我哋仲系快啲睇波啦。诶，系啦，美国第一场对边队啊？
Our first game is against England, who are supposed to be very good.
英国强队嚟嘅，美国队要踢赢英国队，恐怕都系 a long shot.
Well, we will have to watch and find out.
呢场比赛踢得真系好啦，双方最后一比一打和啊。
Yeah, this is a really close game, but you know, the U.S. is pretty lucky that they're not losing.
没错，美国本来零比一落后，但系英国大门失误，俾美国队睇准机会攻入一球。
Yeah, the American team definitely caught a break with that goal.
The U.S. team caught a break? 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something lucky happens to you, you can say that you caught a break.
Oh, to catch a break 就系好运。英国守门员犯咗个小错，俾美国队送分，所以美国队真系好运啦。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friend Carolyn has been having a hard time becoming an actress in Hollywood and is waiting to catch a break.
我明啦 ，Carolyn 想做明星，但系一直都唔红。不过佢冇放弃，仲喺度等好运来临嗰一日。
You got it. So, Li Hua.Do you want to watch the USA game against Slovenia with me on Friday?
Larry, 星期五我要翻工啊，我唔能够特登请一日假陪你睇波噶，我个老板会发神经啊。
Hmm, good point. Well, maybe we will catch a break, and your boss will be sick that day.
就我老板病，你真系唔好人啊！诶，系咯，唔通你真系打算日日睇世界杯，你唔使做工咩
？Well, I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that problem too.But then I caught a break when it turned out my boss loves soccer and brought a TV into our office.
你个老板都系球迷，所以将电视搬入办公室俾大家一齐睇比赛。哇，真系羡慕你哋啊！咁星期五美国对斯洛文尼亚嗰场比赛，你觉得美国会唔会赢啊
？Yeah, the U.S. is a better team, but you never know. Slovenia might catch a break and win the match.
讲得啱，美国今日同英国打和。唔系就因为 catch a break 好运咩
？Yeah, that's a pretty good result for the U.S. Given that they were a long shot to win.
咁就希望美国队嘅运气一直好落去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a long shot， 表示可能性好低嘅事情；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catch a break， 意思咧就系指有好运。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